朋友们好，这里是江峰世界。6月8日，我在江峰时刻里跟大伙聊了一段历史。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去访问朝鲜，往往是个政治罗生门，看着是风光无限的出访，结果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政治生涯的最后走台。当年华国锋、赵紫阳去了一趟平壤，前脚刚出门，后院就起火，回来之后连大权都丢了。平壤那个地方对中南海的主人来说，似乎自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政治魔咒。那么这回塔尖上那位去平壤，这几天也就是6月8号去6月9号回，短短的几十个小时里又遇到了什么呢？表面上看他顶着白晃晃的大太阳，在金日成广场上接受金正恩那套万邦来朝式的忽悠，听着仪仗队踩着压步高呼万岁，过足了老大哥的瘾。但在北京真正要命的根本不是平壤的红毯。就在他转身离开中南海的这两天里，北京的看守政府和华盛顿的死对头像是在桌子底下对了表一样，同时打出了三张牌。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6月9号专机落地北京的这一天，老大的办公桌上究竟放着怎样的三颗暗雷。咱们先说第一颗雷，这颗雷埋在国务院里，表面看着冠冕堂皇，实则暗流汹涌。就在6月9号，也就是老大坐着专机从平壤回国的同一天，北京举行了一场级别极高的仪式。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这场仪式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荣主持，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监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个例行公事吗？官员上任走个过场而已。你要是这么想，那可就低估了中共官场里那种把戏做足、话里有话的传统手艺了。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拿宪法说事儿历来是个技术活，有时候更是个政治道具。大家可能还记得2023年两会外长记者会上的那个名场面，当时还是春风得意的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在回答台湾问题的时候，特意从桌子上抓起一本红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翻开序言就开始念，用宪法条文来威胁台湾。早年李兆星当大会发言人的时候，也爱拿着宪法在手里翻来翻去。对这帮人来说，宪法平时就是个放在角落落灰的本子，需要对外演戏、耀武扬威的时候就拿出来当红宝书挥舞两下。但今天李强搞的这场宪法宣誓性质完全不一样。这37个新上任的高官虽然嘴里念的是向宪法宣誓，但在中共那套森严的等级规矩里，他们实际上是在向站在台上的监视人李强进行政治表态。更关键的是宣誓完毕之后李强发表的那段讲话。我们翻开新华社6月9号发布的通稿，把李强训话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出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反常现象。作为当朝总理，在老大出国访问，正是需要国内大唱赞歌烘托气氛的时候，李强的讲话里居然完全没有提那些中南海那位最爱听的陈词滥调，没有伟大斗争，没有东升西降，也没有什么新质生产力。那么李强反复敲打这37名手握实权的部门一把手用的是什么词呢？通稿里赫然写着，李强要求他们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立足本部门本领域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听到这几个词，熟悉中共党史和派系话语体系的人心里估计都会咯噔一下。在中共的黑话词典里，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这几个字从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胡温时代、李克强时代那批技术官僚最核心的政治护身符，也是他们用来抵御瞎指挥的街头暗号。李强趁着老大不在家，当着国务院37个实权派的面大谈实事求是，这背后的潜台词几乎是呼之欲出的，现在上面那个人在瞎折腾，搞得经济一塌糊涂，这叫不实事求是。你们今天既然在我这儿宣了誓， 以后做事就要立足你们自己领域的具体情况，别跟着上面一起疯。这本质上就是国务院这帮务实派官僚在极左高压统治下的一次政治结阵与软抵抗。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段历史。1978年5月4号，华国锋坐着专列风风光光地去朝鲜访问，一待就是一个星期。就在他5月10号离开平壤，11号回到北京的这节骨眼上，邓小平在家里动手了。5月10号，邓小平授意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号，华国锋刚到北京，光明日报就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了。邓小平就用实践检验真理这几个字，直接把华国锋的两个凡事给打成了历史的笑话，顺道把华国锋的权力根基给杵了。历史的韵脚总是如此相似。6月9号，当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时候，中南海那位可能还沉浸在平壤的红毯和欢呼声中，但他不知道的是，留守北京的国务院大管家已经带着30多个部门的首脑，悄悄念起了当年推翻华国锋的那道实事求是的道习魔咒。如果说国务院那边是在搞软抵抗，那么党务系统里的老狐狸就已经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这就引出了老大办公桌上的第二颗雷，王沪宁的神秘新疆之行。根据官方的通报，6月5号到9号，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大家先品一品这个时间线，皇上是6月8号出发去平壤的。按照中共的规矩，最高领导人出国进行重大国事访问，留守京城的常委们那都是要精神高度紧张，随时准备配合宣传机器大唱双簧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表态期。可是王沪宁呢，他6月5号就提前溜出了北京城，一路往大西北跑，直到6月9号老大回国，他才恰好结束行程。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绝对大管家，王沪宁完美地避开了这次出访前后中南海里最容易沾惹是非的敏感期。这招叫什么？这在官场上叫做完美的政治侧身。他既不用留在北京跟着皇上那帮人扯着嗓子喊万岁，也不用替平壤那场滑稽的会面背书。但你要以为王沪宁跑去新疆就只是为了躲清静，那就把这位三朝帝师想得太简单了。咱们来看看他这趟行程的蹊跷之处。官方给出的名义是去调研15、15时期新疆的现代化建设、调研经济和发展规划。按理说你带个国家发改委主任或者带个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去，这才名正言顺。可王沪宁带了谁？新华社的报道里写的清清楚楚，李干杰一同调研。李干杰是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更要命的头衔是中央统战部部长。一个政协主席带着一个管统一战线、管拉拢人心、管人事统战的大员跑去新疆调研经济规划，这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摸底和人事串联。咱们再看他去了哪里，见了谁。现在坐镇新疆的党委书记是谁？正是陈小江。王沪宁这次跑到新疆，行程深入哈密、和田以及兵团第13师、第14师，而陈小江作为一把手，必然是全程陪同对接。懂中共体制内脉络和派系分支的人一眼就能看透，陈小江这个人履历非常特殊，他是正儿八经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在水利系统一路爬上来的。而中共的水利系统大家都知道，那是当年胡锦涛时代最坚实的权力基本盘。陈小江带着浓厚的团派和温和派色彩，更绝的是他在空降新疆当一把手之前，还担任过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这块拼图拼到这里，画面就非常清晰了。王沪宁这个人从复旦大学的书生一路走进中南海，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被称为三朝不倒翁。他靠的是什么？靠的绝不是什么理论贡献，而是狗一样灵敏的政治嗅觉。每一次权力中心发生动摇，老船长要翻船之前，他总能第一时间嗅到危险，并且提前找到下一艘救生艇。眼下的局势，国内经济已经是烂泥扶不上墙， 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务崩盘，体制内外的怨气已经到了临界点。国际上，老大跑到平壤去跟独裁小兄弟抱团，彻底把西方世界得罪光了。反对派在暗中不断汇聚力量。在这种大背景下，王沪宁带着现任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大老远跑去西北边陲找胡锦涛时代留下来的实权派，同时也是前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新疆党委书记陈小江。这哪里是什么调研规划，这分明就是新老统战部长借着去哈密和田下基层的机会，在秘密接头，是在搞党内结盟，是在搞党内真正的统一战线啊！他这是在替自己铺排后路，在后习时代真正到来之前，提前向地方上的温和派、实力派抛媚眼、结善缘。万一哪天中南海里真的变了天，王沪宁凭借着今天结下的这张网，照样能把不倒翁的戏码继续唱下去。说到这里，咱们也得学学王沪宁的未雨绸缪，提前给自己储备点本钱。不过咱们不搞政治算计，咱们要储备的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本钱。在这里依然要向大家推荐咱们频道的老朋友，也是大家复购率极高的滋补极品普瑞堂的明星产品玄宝黑参。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咱们老百姓最根本的底气就是一个好身体。这款黑参经过九蒸九爆的传统工艺，能最大程度的锁住人参皂苷的精华，对补气血、抗疲劳、提升整体免疫力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很多朋友反馈，切片泡水喝上一段时间，精气神就完全不一样了，晚上睡眠踏实，白天干活也有劲。现在的福利非常给力，只要您的订单买满500美元，就直接赠送您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买满1000美元送两根，买的多送的多，上不封顶。大家在结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不仅能享受满赠，而且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好的，咱们接着往下聊。国内是国务院按部魔咒，老国师另寻后路，而在国外，老大这趟平壤之行更是直接招来了华盛顿的一记狠拳。这就是6月9号摆在办公桌上的第三颗雷，五角大楼的落地展。就在中南海那位站在平壤的广场上听着朝鲜仪仗队高呼祝同志身体健康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国防部不声不响地抛出了一份极具杀伤力的名单，最新修订的 1260H 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咱们先来看看这份名单里都有谁。这次五角大楼一口气新增了十几家中国的龙头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大疆创新、做人形机器的宇树科技，以及医药代工巨头药明康德。不仅如此，美国人还特意把今年2月份短暂撤下名单的两家芯片国家队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又给加了回去。这份名单看下来，你会发现美国人打的实在是太精准太毒辣了。包子这两年天天在国内吹嘘什么，吹嘘能拯救中国经济的新智生产力。阿里巴巴和百度代表着中国的人工智能，比亚迪代表着新能源电动车，长江存储代表着国产自主芯片，药明康德代表着生物医药。这些全都是他逢会必吹的心头肉，也是中共试图弯道超车对抗西方的最后几张底牌。结果呢，五角大楼一个 1260H 名单把这些新智生产力的代表直接给一网打尽，来了个大团灭。被列入这个名单意味着这些企业在美国的业务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不仅拿不到美国国防部的任何合约，更要命的是这是一张贴在脑门上的红字标签。美国的投资机构、各级政府甚至普通的商业伙伴看到这个名单都会退避三舍，这等于是切断了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资金链和信任链。然而这件事最让人拍案叫绝的还不是名单的内容，而是这份名单发布的时间差。据美国媒体透露，这份名单其实在今年2月份就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在网站上短暂地挂过几分钟，但为什么当时被火速撤回了呢？因为华盛顿在等， 他们在等五月份在北京举行的那场川普与北京高层的峰会。美国人当时是留了余地的，把刀藏在背后，给你个面子，坐下来谈谈贸易，谈谈技术竞争，看看你愿不愿意在底线上做点让步。结果呢，峰会开完了，美国人发现对面的态度依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满嘴的官腔，实质性的让步一点没有，明摆着就是在拖延时间。这还不算完，峰会结束才不到一个月，中南海那位就大张旗鼓地跑去了平壤，去跟被国际社会全面制裁的朝鲜政权抱团取暖，称兄道弟去了。这对华盛顿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你铁了心要跟流氓混在一起，那我还给你留什么面子。于是五角大楼掐着老大在平壤大搞意识形态同盟，专机刚刚准备返程的这个节骨眼，把这份迟到了四个月的名单狠狠地砸了下来。这背后的潜台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在平壤接着装你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吧，你在那边搞阅兵，我就在华盛顿切断你引以为傲的科技大动脉。这不叫制裁，这叫杀人诛心，一点情面都没留，直接把他在国际舞台上强撑出来的面子给撕得粉碎。我们常说集权政权看着总是固若金汤不可一世，但它的崩塌往往不是发生在正面的总攻里，而是发生在独裁者转过身去闭着眼睛享受万呼万岁的那一秒钟。当他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的时候，他的后院其实已经全都在为他准备后事了。好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别忘了订阅，打开小铃铛，给视频点个赞，也欢迎您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